声音飘来飘去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听听牧师没有声音了，请你在后面举举手，那样子我可以跟他们讲教看怎么再调整。我在夏威夷，当地的人都很客气。有一次在早上8点钟的聚会，我们也是用一个新的那个麦克风，无线的。哇，那个在上面讲到教堂很长，讲得很努力，讲得快讲完了，后面一个姐妹终于忍不住举起手来说：“牧师啊，你的麦克风没有声音。”我说，我心里说：“你早点讲嘛！”啊，那个我已经快讲完了，她才终于忍不住啊，那举起手来，哎，灯也亮了，很奇怪啊，那原来刚刚再举一举，可能灯更亮一点。我很谢谢诗班的侍奉，每次听到诗班的侍奉，我都为你们感谢神。诗班侍奉其实是教会崇拜里面很重要的一款，让我们能够是借着诗歌把心灵提升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是继续的跟大家来思想的，也就是我们最近一直思想的主导文。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借着主导文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到亲近主，也怎么样子在主前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求主，你就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到让我们的生命与主更为亲近，也求主是帮助我们，我们生命中无论是有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有我们当行而没有行的，愿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正如主教导我们祈祷说，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主教导我们的祈祷主导文里，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得罪我们的人，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祈求。这是唯一针对我们属灵光景的祷告。我们的罪需要得到天父的赦免，我们对别人的憎恨需要得到解脱，这也是主导文里面唯一有关我们跟其他人关系的祈求。因为我们得到天父的赦免，我们也需要用宽宏大量的心对待那些得罪我们、亏欠了我们、亏负了我们的人。这更是主导文里面唯一带着条件的应许。上帝的赦免是白白的，唯一的条件是我们也要如此赦免亏欠我们的人。更有甚者，我们赦免别人多少，上帝也会照样赦免我们多少。有时候想想，我们不大容易赦免别人，心中总是有个疙瘩在那里。但是如果上帝给我们的赦免只是按照我们对人家赦免的量度的话，我们在上帝面前就站不住，我们就不能够面对上帝。但在思想这些兔特的特征以前，我们要首先了解罪的本质，什么是赦免，以及为什么赦免这么困难。很著名的 C.S. Lewis 鲁伊斯 曾经讲过说，人人都说赦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直到自己需要赦免别人。也就是说，我们在口头上很容易说劝人家赦免，但是当人家真正亏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赦免别人。所以我们可能要用几个主日来思想这些跟我们属灵生命切切相关的问题。主导文在路加跟马太福音的两个版本正好一正一负的指出罪的本质。路加福音这里所指的是罪是什么呢？原来的这个希腊文 hamartia 意思就是说失误了目标，没有达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在马太福音所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来形容罪，在原文是 ophelia。那这个字的意思是在新约圣经里只用过两次，也就是亏欠了所当给的，也就是我们当给却没有给的那一份的亏欠，可以说是债。所以这两个词正是一正一负的，能够向我们解释了圣经中对罪的观念。圣经中大部分用的是路加福音那里所用的那个字，也就是说失误，没有达到目标。按照圣经的教导，一些罪是跨越了不可跨越的鸿沟。正如以赛亚书53:6描述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大家还记得吗？在诗篇23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什么，他带领我什么，是走义路，他带领我们走义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个人是如羊走迷，不肯去听从牧羊人的话，所以我们个人偏行己路。例如十诫里面有关生活的规范，当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在上帝眼中是罪。一些古老的版本的圣经，或者是比如1662英国教会的是祷告书里面，将主导文里面的这句话翻译成为 trespass。 trespass 是什么呢？当你去一个公园里面，在草地上有一个牌子 do not trespass， 意思说是不要从你的是行人路上走开，踩在草地上，也就是说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罪。这使我想起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带我的小女儿是开车出去就拿了一张 ticket 的故事。那时候那是1995了，那时候是刚刚买了一辆那个车子，是然后呢，太太说我可以带她出去，所以那天就很高兴，在家里，当然要把它放在 car seat， 然后摆在它放在前面，让它一面看风景，然后带它出去。到去到教会附近的不远的地方，忽然之间给一个警察，那个从树堆里跑出来，然后一亮灯就把我停住了。那是一个住宅区，很不错的一个住宅区。我就觉得奇怪，我自己开得很慢呢。按照那个警察就把我停下来，他说我要给你一张罚票。我说我开得很慢呢。他说那个你知不知道这里是25的区，给你看看，你刚刚是开了30。 那样子我当然心里就很窝囊了，就开始跟警察求情啊。我说是这一次，我是第一次带小女儿出来，你给我一张罚票，以后我太太不给我带她出来了。这个警察也很老实，他说呢，坦白讲给你听，我也是有苦难言，因为这里附近的人告到警察局说有很多人开快车，所以特别警察局派我来这里发告票的，今天算你不好彩，虽然你开的不是很快，我还是要给你一张票，因为我等了好久了。没有办法，那只好拿了。在25里的那限制车速的路上开了30里，同样拿一张告票。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开车，我们常常的把路边的，坦白讲，把路边的那个最高车限当作是最低车速来的用。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样子，在公路旁边写着那个60，其实意思说你最多只能开60，但是大部分人起码开60以上。特别有些的地方也是啊，那25，其实有多少人开25？很少。只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没有被抓到而已。所以啊，那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正人君子，没有犯法，其实我们是没有被警察抓到而已。但是圣经中提到罪也有另外的一种，就是说没有达到应当有的善。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雅各书4:17的话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但是当我们深入去思考这方面的教导，我们才感受到这行善实在是不容易。知善而不行，当为者不为，在上帝的眼中也是很严重的一回事。马太福音25:14-30，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领受1000银子的那个仆人怎么样？将银子埋藏在地里，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原银奉还给主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没有犯任何的错误，完璧归赵，原银奉还，起码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也没有替主人带来任何的损失。但是这个仆人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却受到主人的责备和惩罚，因为他没有做任何有建设性的行动，或者采取有建设性的结果。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美国的华人教会，这也是许多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理财，我们处理我们的所有的态度。我们很害怕把每一样东西都看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出来做牧师的时候，那个教会当时的银行的存款 FDIC 的 insure 的额是10万，所以我就看到银行的报表啊，那个教会就是把那个他们所有的存款，除了那些是那个 reserve， 当然是应当要存有的，有几个月的支出的，另外的所有的多余的钱全部都是10万10万10万放在 FDIC insure 的户口里面，也不敢动也不敢用，然后放在那里很多很多年。但是呢，那个他的钱是什么，一直的那个价值就缩小了，就是这么样子。当然要怎么样子去运用， 要怎么样子将它好好的能够保值，这个是要有特别的懂得理财的人来到是处理。但是我常常想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看着它不动它，其实它还是会在缩小。20年前40万加多一点可以大概买到旁边的地方，今天呢40万大概还是只能够买旁边的破房子，再过20年呢40万块钱可能只能买一个 garage 了。钱放在哪里会缩小啊？我们的房子都知道，我们每次其实家里住的房子，从现当年讲起来，30年前买的人那时候只是20万块钱，现在可能你要卖出去的话，可能你邻居卖了100万或者以上。我的不是，你的是。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将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所有的机会来到好好的应用，这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因为我们不是说只是无过，我们神更让我们做到有积极的是正面的果效。再看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万民受审判的比喻，那些被分到左边被上帝称为受咒诅的人，被判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的人，从今天的教会来看都是标准会友。他们起码不是花天酒地作恶犯罪的人。我们看42到43节那里怎么说，那里王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不给我喝，我们做客旅你不留我住，我侧身露体你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不来看过我。其实这些都是独善其身的人，个人自扫门前雪，忧管他人瓦上霜的人。从这些人的眼中，可能他们被定罪不是十分的公平。再想想这42到43节里面所讲的话，看见人饿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辛辛苦苦还能工作，我赚钱养家，那个人我不认得，他饿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上帝要我去想到他？看到人没有衣服穿，饥寒交迫，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抢他的，又没有偷他的，又没有把他的抢来穿在我身上。但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去为他需要来到是负责呢？有人生病了，那是他生病啊，我有空就去看好了，我没有空啊，为什么要我去看？坐在监里的人可能罪有应得啊，那他该坐牢啊，为什么我还要去看他？有没有想想看，这些人可能有另外一个的想法，有另外一个的反驳。一个独善其身的人可以觉得其实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有伤害他们，也不是我造成他们的困扰，为什么上帝要我对他们的需要负责？其实这些是上帝所定罪的人，他们所做的跟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里面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那个看见出事就选择赶紧走远一点的祭司和那个没有行动的利未人是一样，他们没有做任何的是积极的恶，但是他们也没有积极的善。 而主耶稣所嘉许的，却是看见人有困难，却动了慈心，又采取行动，付出时间、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那个撒玛利亚人。这里耶稣有一个信息，就算我们的身份高贵如同祭司，我们的出身显赫如同利未人，这些都是在当时来讲是社会的顶尖人物，祭司是在圣殿里面亲近上帝的，利未人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但在上帝眼中都算不得什么。上帝所重视的不是你的背景、你的家世、你的学问、你的身份、你的学位，也不是你有没有犯错，那是你生命中有没有有爱心，有没有积极的善行。并且耶稣对跟他谈话的那个人说，你就照样行吧，也就是主耶稣以这好撒玛利亚人作为至大诫命的第二条，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典范。当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并且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扶助，这才是真正的爱邻舍。当我们做讨上帝喜悦的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使我们有一天得到上帝的嘉许，其实这就是爱自己。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为虔诚、为属灵下了一个定义，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就是在上帝眼中真正的属灵，要保守自己不犯罪，不走世界的道路，不随从世界的价值观，不随从世界的生活方式，随波逐流。真正的属灵更有积极的善行，去帮助、去照顾有需要和无助的人。其实这个标准不单单用在帮助有需要的人身上，在我们跟自己的家人的关系上也是。比如彼得书信里面说，要先生要敬重你的妻子，所以不是说你今天说我有饭给他吃，我有衣服给他穿，我有车给他开，有房子给他住就够了。上帝看的是你有没有照他的话而行。不是说你今天没有打太太或者没有跟他吵架这就可以了，而说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话来到行。当然对太太来讲也是，圣经有很多关于你要敬重先生，按照那个要爱护先生的话。同样的，你不是说你今天按照那个有做饭菜给他吃，看他吃得白白胖胖就行了。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话来到跟他相处？换而言之，无论你今天对圣经多么认识，无论你的信仰有多么的所谓纯正，如果你在你所行的事上没有活出你的信仰，将信仰的价值付诸实践的话，在上帝眼中仍然是功亏一篑，仍然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是有过或者有罪。为此我们做基督徒不能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来生活。我们常常太多的基督徒就是这么样子，不求有功 供但求无过这么样子来到平平淡淡过了一生。我们不单单要所谓诸恶莫作，还要诸善奉行，才能真够活出基督徒的本质。有一次在夏威夷，有三个牧师在喝咖啡。夏威夷有很多鸽子，常常的在教堂还能飞进来，还能在梁上撒粪，在凳子上撒粪，所以很麻烦。然后夏威夷很多的教堂也没有冷气，所以窗子总是大开的。三个人就讨论说怎么样子处理这些鸽子。第一个牧师说，每次还能我拿只鸟枪，鸽子来了我就照打一枪，结果呢屋顶打了几个洞，鸽子还是照来。第二个牧师说，我是把这个鸽子用办法抓了，放在笼子里带到另外一个岛上，哪知道我到另外一个岛上把那个鸽子一放出来，我自己的飞机还没有坐回来，鸽子已经又回来了。第三个牧师说，哎，我倒有一个好的经验，我帮这些鸽子全部受洗，受洗之后全部不见了。很多的基督徒今天的态度就是什么，我但求能够有得救上天堂，买了那个房，买了火险，买了门票，就是而此。他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这么，耶稣是让我们过一个丰盛有意义成为别人祝福的生命。所以旧约尼迦书六章六到八节指示我们说，如何才是对上帝真正的敬拜，要怎么样呢？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要献上什么？献牛犊吗？那是最考究的，中国古代也是，中国古代是他的那个献牛叫做太牢，是最高级的奉献。耶和华稀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嘛，因为从前他的那个油也是一种的奉献的东西。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就算我把孩子献了，他的那个为祭也不足够。但是神要什么？下一章尼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不是只是但求无过，生命需要 more than that， 而是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里所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在结束的时候，牧师今天讲到积极的善行，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不必心里觉得有愧，因为我知道昨天很多人去参加了社区服务日，你也做了一些积极的事，并且就算你昨天没有时间去参加，我也深信你在日常生活中有爱心关心别人的事上一定有所行动，并且常常的出自内心，是只有神知道你做了很多。我以前侍奉的教会有一个弟兄姓庄，他的女儿本来聪明漂亮，安的那个又可爱，然后有一次发高烧，就突然之间就窒息，就缺氧，然后好像那个整个教会都关心他。到现在他的女儿已经年纪不小，二十几岁，但是一直都没有恢复。但是我很记得 他女儿病了好一段日子之后，他有一次在教会里面站出来讲了几句多谢的话，并且讲了一个见证。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参加很多社团，参加很多同学会。他说，我参加了许多社团，但是遇到事情只有在教会里面看见了前所未见的爱心。常常听到人家家里有丧事，很多不信的人就什么觉得打个雷洗赶紧不去了，但基督徒却不害怕，就会往里面跑。越是人家都躲的，我们基督徒会去。在主导文里面，主教导我们的祈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感到教会里面很强调禁止犯罪，但是对提倡积极的爱心和善行，也就是避免去犯那知善而不为的罪，我们有时候不够。今天在华人社会里面，遇到灾难，遇到帮为扶困的事情，往往许多非基督徒一想到的不是教会，而是慈济。佛教多年来给人的印象是常住名山、自身修行的小乘佛教，但佛教近年来走入社区人群里面，推广扶危解困、自度度人的一种所谓大乘的精神。但是其实纵观西方文化历史，一切帮助人的事、积极推广善行的运动和机构，从医院到大学，从孤儿院到红十字会，其实都是从基督徒精神开始的。主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劝勉非拉铁非的基督徒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每当我们用主的教导的祈祷文来祈祷，让我们在天父面前有深切的反省，除了消极的不犯罪，天父更要求我们有无畏的爱心、积极的善行，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圣经的话语如同明灯照在暗处，让我们知道在生命中不单单要不犯罪、不做不讨主喜悦的事、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我们更需要做那些使人家得帮助的事情，使人家在困难中获得帮助、获得解救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也觉得自己很薄弱，好像做不了什么，甚至我们觉得自己的教会也是小小的，好像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求主你施恩帮助我们，因为主你自己是答应说叫我们如此的去思想、去祈求，我们就相信说你答应的你会成全。我们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能够在生命中有积极的爱心，更是让我们能够活得荣耀神、见证主的爱。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更求主让我们常常的是记得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